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大家请坐。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生命中的誓言，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王一长老，愿神赐福他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我想先为大家朗诵几句这个情诗啊。这首诗叫做《再一次做新娘》。你再一次做新娘，简朴如一页书，一页让我的目光穿不透的书。我们的婚礼没有证明，也没有法律的保证。我们的新房是一间囚室，我们的拥抱和亲吻有警察监视的目光，但我们的内心依然疯狂。在新婚之夜，我再一次流着泪，哽咽地为你朗诵《呼啸山庄》。这首诗是刘晓波先生在1998年坐牢的时候，在监狱里面写给他妻子的情诗。我再跟大家读一段：我是你的终身囚徒，亲爱的，做专制者的监狱时间再长，也总会有抗争到自由的一天，而做你的囚徒则没有时间，我甘愿把牢底坐穿。这是很美的情诗。亲爱的，我是你的终身囚徒，像不愿出生的婴孩依恋温暖的子宫，呼吸是通过你的呼吸，宁静是通过你的宁静。啊，还有一首，亲爱的，该起身了，通往深渊的桥就要坍塌，以你的炸裂咬住我的意志，怀疑从西西弗的石头开始，信仰从你丢掉家门的钥匙开始。亲爱的，我需要你的炸裂，如同耶路撒冷的哭墙需要泪水。在他们20年的婚姻里面，经历了4次的监狱。我在这段时间读刘晓波的狱中的情诗，我特别的觉得这些诗特别的美。在不认识上帝的人看来，人生当中最美的誓言就莫过于呢婚姻的誓言了，莫过于让我们看得见的好像是山盟海誓。那包括很多的一些慕道的朋友在基督徒的婚礼上面听到誓言的时候，他们虽然不相信上帝或者还在寻求当中但他们有一种的感动，因为他们在这样的誓言当中，好像誓言也是话嘛，为什么他称为誓言的时候比一般的话为什么好像多出来一种的感动，或者多出来一种的意义。我们在婚礼上看见新人他们都彼此要来说出那一个婚姻的誓言，无论他们怎么讲呢，无论他们有的时候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但其中一定呢是有这三个最基本的要素。第一呢，他们是要表达这一个的誓言呢是这一个盟约的成立呢是一生一世的，换言之这个不是一份合同，因为合同是有有效期的，他们要表达这一个的盟约是没有有效期的，不但在时间上没有有效期，而且呢还附带了很多的条件，就是无论是疾病，无论是年龄的衰老，无论是这个困境，意思呢这是没有这个解约的这个条件跟时间的限制的。那么第二一点呢，他们一定要表达这个盟约里面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彼此相爱，就是彼此的委身跟合一。第三一点呢，他们一定要表达好像合同里面的违约条款一样，他们要表达呢没有违约的条款，就是呢忠诚的义务。 他们要表达呢忠于这一个誓言，忠于与对方的这一个的盟约啊，忠诚忠贞。那通常在一个婚姻的誓言里都会看见啊这样子三点。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誓言，讲到神怎样与他的子民立约起誓，讲到人怎样在上帝的面前来起誓。其实在我们没有认识上帝之前，我们发过很多的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我记得我在七岁的时候就发过誓的啊，我们加入少先队的时候啊，就举起我们的小拳头有过誓言。后来我有一篇文章说，我很绝望的说，从那之后我的生命中再也没有真正的誓言，因为他们已经拿走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誓言。因为我在七岁的时候就已经说出了虚假的誓言，所以我一直生活在那种绝望里面。我觉得我的人生再不会有庄严的誓言了，再不会有真诚的，再不会有心口合一的，再不会有保障的，有平安的，有确据的这样的誓言了。有的时候一些朋友在他要戒烟啊，他要戒酒啊，他要戒赌啊，他要洗心革面啊，他要重新做人啊，他都发过誓，他赌过咒啊，他下过多少次的决心。但是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说，若不是在那一位上帝的面前，若不是那一位上帝与我们之间有那一个盟约，有那一个誓言，有那一个的应许，其实说话就是说话，人说话是不算话的。人说话把它加上再多的一个保证，再多的一个条件，再多的一个狠话啊，它仍然是不算话的人话啊。誓言成立在哪里呢？啊，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一段基督徒我们生命当中的誓言是什么。我们啊人的誓言唯独只有在神的面前来成立。所以在威斯敏斯特信条里面讲呢，在教会的公共的崇拜里面，庄严的宣誓也是构成了崇拜的一部分。换言之就是它一定成立在呢上帝的面前，并且成为对上帝的敬拜。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宝贵的东西，也让我们经历到许多的美好跟祝福。天父，我们知道是你指着你自己起誓，你要将那上好的福分，将那真正的祝福赐给亚伯拉罕和他一切属灵的后裔。天父，我们知道在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个最大的誓言，就是你指着你自己的誓言，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誓言，就是他用他的宝血为我们所立的那一个誓言，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一个不变的盟约。天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生命动作气息都在此之下，也活在这一个誓言跟应许当中。天父，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唯独是在你的面前，也唯独是进入你给我们之间的这一个的盟约，我们的话才能够算话，我们才能够活在主啊那被应许的、被保证的、被赏赐的那样的话语的祝福里面。天父，我们为我们以前真的是那虚妄的一切的语言、虚妄的一切的立誓、立志、赌咒、发誓，在你的面前来悔改。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使我们的话听上去更像一句话，使我们的话更加能够得到我们所爱的人的信任，更能够得到我们自己的信任，更能够让这个世界能够看重。所以我们用各种的方法，我们把那样子的保证放在啊各种的偶像之上，但是今天我们单单的来认识你。我们知道每一句的话唯独是在你的话语 的磐石之上，抓真的才能够成立。天父，求你今天带领我们，用你自己的话语坚固我们生命当中的誓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来看三个问题。第一，你向谁起誓？第二，谁能够起誓？第三，为什么要起誓？第四，你凭什么起誓？那第一个，向谁来起誓呢？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那换言之，什么起誓的意思，对于基督徒来讲，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起誓呢？什么是誓言呢？一句话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称为是誓言，而跟其他的话有不同呢？起誓的意思就是呼唤上帝来为我做见证，呼唤一位比我更大的，我说话不上算，我说话没有保证，我没有力量使我的承诺能够实现，但是有比我更大的。就好像你去借钱，你需要担保呢，有一位钱比你更多的来为你做一个担保。那在我们灵魂的生命的誓言里面，我们不是要一位钱比我们更多的，权力比我们更大的啊，而是我们要一位真正比我们大，他的圣洁、公义、良善都比我们大，他的能力、智慧都比我们大，他的信实、公义都比我们大的一位，来为你的话做见证。这个叫做誓言。所以世人呢，都以为一些的偶像比自己大，所以他们呢，就会指着一些偶像来说话，来赌咒发誓。那我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那个为什么要拜关公呢？哈，你看那个古代的那些行会啊，包括今天黑社会啊，还香港的警察呢，他们黑白两道都要拜关公的。那我这有一个比喻说啊，其实关公呢是江湖上面的信用卡啊，就是你说话是不上算的，把关公抬出来呢，他比我大嘛，啊，他比我忠义嘛，啊，他有品牌嘛，他有这个让人可以相信的东西嘛，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行为、我的言行哈，建立在我要借助于这一个，好像他是一张信用卡，他来为我做担保。哦，你也拜关公，我也拜关公。我想一个拜关公的人不应该乱讲话哈，应该这个哈，说话应该上算话。所以世人都把他们的誓言的那一个效力建立在他们以为比他们大的那一位之上，但是我们却知道，那唯一比我们大的是上帝。所以这里说，神没有比他自己大的，所以他就指着他自己起誓，给亚伯拉罕。这里指的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十七章、二十二章三次提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你要成为大国，你要成为地上万国的祝福，你的后裔要如同晨星海沙一样的多。但是在第十五章跟第十七章里面提到的时候呢，是称这个叫做一个应许，上帝所说的话就是应许，就是一个呢承诺。上帝其实是不需要有比他更大的来为他的话来做见证，但是到了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的时候，就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耶和华再一次的来确认这一个的应许，他是为着亚伯拉罕的一个益处，他特别指着他自己来起誓。他说，我现在知道你是爱我的，你没有舍下你的孩子不给我，所以我指着我自己起誓，你要成为大国，万国万族都要因你而蒙福，有一个后裔要从你那里出来。其实当神说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一位要从亚伯拉罕后代当中出来的是 既是从肉身上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其实是神的儿子。其实神在那里面为什么要用到这样的一个的誓言，他当然是要给亚伯拉罕这样子的一个信靠的心。但实际上他要说的是，你没有，你真的爱我，你没有舍弃你的儿子。实际上神说的是，我要起誓，我要舍弃我的儿子，我要舍弃我的儿子，那无罪的羔羊替代你的儿子以上。我要指着我起誓，你的后裔就是我的儿子。要在这样一个应许当中，叫地上的万族万国而蒙福，要成全这个应许。所以在那样的一个人类历史上，上帝与他的选民来立这一个恩典救赎的应许的时候，他特别用了这一种在我们看来很特别的方式，就是神指着他自己起誓。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接下来这一句说，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他要格外的显明他的旨意是不变更的，他的话是不变更的。他又加上一个誓言，格外的显明这应许是不变更的，就起誓为证。借着这两件不变更的事，哪两件呢？应许和誓言，上帝的承诺，上帝的誓言。凭着这两件不变更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住在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如果神指着他自己在你的生命当中起誓，你是不是大得勉励？你是不是胜过了任何的人在你的面前起誓？你是不是胜过了你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任何的誓言所能够给你的勉励？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面，你看到当罗密欧向朱丽叶求婚的求爱的时候，朱丽叶就问他说，你有什么可以来表达你的这一颗心呢？然后罗密欧就说，我要指着月亮来起誓啊！你们唱过那个歌呢，月亮代表我的心哈，所以这个是从罗密欧那里来的。罗密欧也是，他说我要指着月亮来起誓我的爱。然后朱丽叶就马上捂住他的嘴说，你不要指着月亮来起誓，恐怕你的爱也像月亮一样阴晴啊，不圆缺啊，不定啊，变化。所以你能够指着什么来起誓呢？你能够指着什么来为你的爱来起誓呢？能够为你的承诺来起誓呢？其实你没办法指着这世上的一切来起誓。今天在民政部哈，结婚呢也是要现在也开始有这个誓言，他们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啊，要其中一个呢是按照宪法来起誓啊。我按照宪法来起誓，那如果是朱丽叶的话，我想她也要马上捂住你的嘴说，哦，不要按照宪法来起誓，免得你的爱像宪法一样20年就改10次。因为我们的宪法已经换了4部了。所以你能够指着什么来起誓呢？你向谁来起誓呢？你唯独只能向那一位比你大的。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在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特别讲到是说，合乎神的旨意的启示呢，乃是向着那一位唯独他能够鉴察人心肺腑的神来做见证。换言之，你说我爸爸妈妈他们结婚的时候就是以毛主席的名义来启示哈。问题是说，毛主席怎么知道你的心思意念呢？在以前那个水门事件的时候啊，尼克松总统的那个幕僚啊，这个 Caution 啊，那他当时是最主要的一个这个里面的这个水门事件里面的官员啊，他就公开的撒谎。当调查他的时候哈，他就说 他在当时的媒体上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我以我奶奶的名义起誓，我没有撒谎。”啊，后来这个 Carson 在监狱里面信主，啊，后来到现在是成为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位这个啊基督徒的作家，啊，并且做国际监狱的事工，每一年致力于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监狱当中，向那些凭着他们奶奶的名字起誓的人传福音。啊，对，那所以你向谁起誓呢？谁可以为你的心做见证呢？如果没有一位可以为你的心做见证，你的誓言没有任何的效力，你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你的心。除非有一位神，他知道你的心，他鉴察人的心肠肺腑。所以当你在这里对着你所爱的人有婚姻的誓言，说我要一生一世来爱你，谁可以为你这一句话做见证呢？没有人可以为这句话做见证，因为人不知道人的心，唯独只有神鉴察你的心肠肺腑。所以你呼唤那一位知道你的心的那一位来为你做见证，他知道你是不是心口合一的，他知道你这个时候所表达出来所说出来的这个誓言是不是在你的内心里面是诚然啊如是的，就好像我们说阿们啊，是真的如同我所说的这样子。所以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上帝，没有一位可以鉴察人心肺腑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誓言，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不算话的话，就只有说出来但是不知道他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唯独只有那一位鉴察人心肺腑的神，成为我们呼唤他为我们的心做见证，为我们的话语增强的一份的证明跟保障。因为在人前的誓言，人只听到了我所说的话，但是在上帝面前的誓言，上帝看见了听见了我的心，这个是誓言的意义。所以老师说，如果你不相信有一位上帝，你生命中不可能有誓言，你生命中只有话，人话，没有誓言的。第二，谁能够起誓呢？这里面讲，是为着上帝为什么要格外的写明他的旨意，是不改，不更改的，要指着他自己起誓呢？是为着那些承受应许的人，上帝爱他们，上帝为着他们，那些要承受应许的人，就格外给他们一个勉励，一个鼓励，一个保障，一个双重的一个安慰。所以他指着他自己给亚伯拉罕的子孙起誓，我们活在他上帝的这个誓言里面，我们才能说出我们自己的誓言。所以谁能够起誓呢？老师说，如果你不是信靠上帝的人，你不确定你是一个承受应许的人，你不确定你是一个上帝格外要向你写明他的不变更的信实的人，你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老实说你没有办法起誓，你起誓也没有用，你的话还是你的话，你终其一生仍然只是一个无神论者，你终其一生所说的话只能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应验这个话，或者违背这个话，你没有办法在你的话之上来使他与那一位神连接起来，跟他的爱，他的应许，他的誓言连接起来。所以不能够跟神的誓言连接起来的话就不是誓言。谁能够起誓？认识上帝的人才有真正的誓言，不认识上帝的人没有真正的誓言。第三，为什么要起誓呢？这里第6节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并且以起誓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这是讲到呢一个的原因，就是法律上的需要了结争论，为着那些重大的庄严的在法律的要求之下 的了结争论的视的视野。那再一个呢，就是持定指望，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指望。我们这是宗教上面的誓言，这是那承受应许的人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誓言和应许里面，也就是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个里面所说出来的誓言，是为着持守持定他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这是所以为什么要启示呢？通常呢，就是这两种的情况，一个是宗教上面的誓言，是与我们的信仰有关的，是在耶稣基督的誓言里面来做的确定。一个呢是法律上面的要求，所带出来一些重大的争议的解决。第四一个，凭什么来启示呢？因为神绝不说谎。凭什么来启示呢？凭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你怎样，罗密欧怎样能够向朱丽叶说出一个爱的誓言？你怎样能够在你担任重大的公共职务的时候来说出一个誓言？凭什么？你看到今天我们的政府也开始实行了各种的宣誓的我看到年轻人他们成年要宣誓的18岁有开始推行啊，共青团在推行那个成人的仪式的宣誓现在的公务员虽然中国的法律里面其实并没有要求起宣誓美国的宪法里面是要求总统必须要宣誓的，我们的法律里面没有这样的要求，但是我们最在这些年你都看到政府也在实行各种的重大场合跟公共职务的担任上面的誓言你会看在希腊的传统里面呢，在我们的职业当中我们当中有学医的知道最古老的誓言呢，这是来自于医生的誓言就是在古希腊的时候他们一要进入这一个行业要开始学医就有一个非常庄严的誓言，所以在职业里面你常常可以看到呢，医生律师这几个职业都是呢有很古老的一个宣誓的传统那凭什么？可是凭什么启示呢？还是这句话，若你不认识那一位上帝，若你不是那承受应许的人，若你不能够确信神他自己的应许跟誓言是绝不更改的，你所说的话，你所起的誓，不单没有效果，而且不讨神的喜悦，而且亵渎那一位真正不说谎的神，而且亵渎那一位真正掌管宇宙和你的人生的那一位的神。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说什么事都不要起有人在宗教改革里面在重洗派他们的这个传统里面认为基督徒新约的信徒不应该有任何的启示所以他们也反对婚礼上面的誓言但是在这里面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指向的耶稣所指向的是以色列人那里面那一种指着各种受造之物来启示的传统，你不要指着天，你什么事都不要起，什么事呢？后面说了，指着天，指着地，指着耶路撒冷，指着你的头，为什么呢？因为天地不过是神的脚凳跟座位，你应该单单指着那一位神，你不要指着你的头，因为你不能够使你的头发由白由黑变白，由白变黑，唯有神可以。所以在接下来马太福音23章里面，耶稣再一次的批评那些胡乱起誓的、泛滥起誓的以色列人说他们说指着殿起誓可以不上算的，指着殿中的金子起誓是一定要守的，指着坛起誓是不上算的，指着坛上面的礼物起誓是一定要算话的。你们这瞎眼的人呢，到底什么是大的？到底什么是比你们大的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上的一切，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住在殿里的那一位，人指着天启示是指着神的宝座和坐在那宝座上的那一位。所以耶稣基督在强调的是说，你们单单的只能呼唤 鉴察你们心肠肺腑的那一位神和掌管天地的那一位神做庄严的誓词。而在那个时候赌咒发誓已经成为以色列人生活当中的一个的常态。那我们看到在申命记六章十三节，就是在旷野试探的时候耶稣所引用的那一句的经文，你们要单单侍奉你的神，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我们在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里面也看见上帝他自己起誓，他指着他自己对亚伯拉罕起誓，而且这一个的誓言在后来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包括摩西在申命记第四章里面预言这个以色列人将来要被掳的时候，这一个誓言都成为他们巨大的安慰，因为耶和华必纪念他指着他自己对我们说的誓言。弟兄姊妹，当你的生命当中遇到软弱的时候，是不是这样？你记得神曾经指着他自己的誓言在你的生命当中，指着他自己的应许。保罗也起誓，保罗常常的起誓，就是呼唤在林后的一章二十三节里面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到你们那里去是要宽容你们，我不是要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要帮助你们的快乐。保罗在一些很重大的一些的时候来表明他的一个在神面前的侍奉的心智的时候，他常常的呼吁神为他的心做见证，唯有那一位知道我心的神来为我做见证。但有的时候他也不是，有的时候比如罗马书的九章第一节说，我在基督里面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为我做见证。那个时候他并不是呢在上帝面前逆誓，他是说我的良心为我做见证。他的意思是说，这一个的见证，你知道良心的见证是外面的还是里面的呢？当然是里面的，人家看不见的。保罗说那个话的意思是说，我自己的良心为我做见证，我说的话虽然可能听上去会你们觉得不可信，因为我为你们担忧到一个地步，为了叫你们能够信主，不与基督的爱隔绝，我自己宁愿下地狱。他说，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的良心可以为我做见证，我良心很坦然说这个话。但他这个地方强调的是他良心里面的坦然，不是强调的呢在外面可以被看见的一个见证。但是在外面可以被看见的时候呢，他就常常的呼吁神为他的心来做见证。在帖前的二章四节也说，我们向你们这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由你们做见证，因为我们所行所讲的在你们当中有见证，也有神做见证。天使也起誓，在启示录最后七个天使吹轮流吹号的时候，使徒约翰说，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哇，这里还特别提到启示的姿势哈，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不再淡言了，末日的审判，永远的国度，新天新地，耶稣基督那做宝座的君王要来了。所以基督徒不是不能够起誓啊，我们看到奥巴马啊，我们看到美国的总统，他们在宣誓的时候呢都要由首席大法官带领来宣誓。但也很有意思，誓言应当是什么呢？庄严的。誓言应该是在重大的事情上，誓言应该是敬虔的，誓言也应该是呢清楚不含混的。有的时候你听到一些人说誓言里面充满了但是、如果、也许、可能吧。所以在奥巴马在美国总统都是在1月20号哈来做那个宣誓，但是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奥巴马在宣誓的时候呢读错了一个字。因为 总统的誓言是写在宪法里面的，必须按照他来读。但是这一位这个罗伯特这一个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比较紧张啊，其实他们俩都是宪法专家了，但是他们很紧张，因为他从来没有给黑人总统啊带领宣誓啊，所以奥巴马也很紧张，因为从来没有黑人当总统。虽然他们两个都是专家，但是在念那个字的时候呢，他们念错了一个字啊，其实也没有错，是把有一个的副词就是忠心的，要忠心的维护宪法，把这个忠心的从中间呢挪到了那句话的最后，把那个副词从语法上来讲其实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媒体就开始攻击他们，然后呢很多法律专家宪法专家就经过分析之后说，严格来讲这个誓词不上算啊。所以1月21号呢他们又在白宫里面补做了第二次宣誓啊。你会看到这里面对誓言的尊重，你会看到在那个国家的政治的传统里面对担任公职的那种誓言的尊重。你有没有这样子尊重过你受洗的时候的誓言？你有没有尊重过啊？我们教会，哎呀，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很羞愧，我们有没有因为念错几个字，其实它的意义哈不够确定，不够肯定啊，因为念错了几个字比较含混，我们老老实实要重新再做一次宣誓言啊。他们有这样子的传统啊，他们也手按着圣经啊，奥巴马是按着那个当年林肯所按的那一本的圣经啊来宣誓啊，他们按着圣经来表明他们是在上帝的面前来宣誓。所以这是从华盛顿开始的，因为在美国的宪法里面所写的那个誓言里面是没有涉及到上帝的，但是当年华盛顿宣誓的时候呢，他读完了那个誓言之后自己加了一句话，我祈求上帝的帮助啊。后来在美国的历史上就形成了这个传统，每一位的美国总统啊，每一位的美国总统都在他们的誓言背后不但是手按着圣经，而且要加上这一句我祈求上帝的帮助，以至于表明他们这个国家这一个最重要的誓言是在上帝的面前成立的。这里都放到一些在基督教传统的一些的国家，他们的国家的元首都手按着圣经来宣誓来就职。我们呢，这是陈水扁，他按着孙中山的画像宣誓，所以他现在在监狱里。我们特首郑英权是面向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宣誓就职，因为胡锦涛是比他更大的，他只能够指向一位权力地位比我更大的来宣誓，就好像罗密欧要指着月亮来宣誓一样。但是生命当中真正的誓言是什么？向谁来起誓？唯独向那一位神。谁能够起誓？除非你相信那一位神。你为什么起誓？在那些重大庄严的场合，你凭什么起誓？凭着神的应许，凭着他的誓言，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没有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以外的誓言，虽然这个世界用各种的方式起誓，但是我们仍然要说，没有主耶稣基督宝血以外的誓言。在主耶稣基督宝血以外，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使你的话增添任何的一分的保障、见证和应许。所以我在这里列到，作为基督徒来讲，其实我们一生当中真正的誓言并不多。我在这里面列出我们生命当中七个最重要的誓言。第一，受洗，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誓言是他受洗，宣告他信靠那一位神，并且以他所信靠的奉他信靠的那一位神的名 为他做见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第二，圣餐，当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凡誓言都指着比自己大的，凡约都是要流血的。耶稣基督指着他自己说，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所流的血。我指着我自己，他指着十字架上的他自己，他指着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身体和宝血，来为我们立约，立新约，为我们以他自己的生命来立下这个誓言。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每一次领受圣餐，就像好像我们说婚姻的坚信礼或者更新礼一样，是我们那一个在上帝面前信靠他跟随他的誓言，在每一次的圣餐的时候的一次的更新，一次的纪念，一次再一次的确信，再一次的宣告，再一次呼唤那一位神为我的心做见证，我是他的儿女。第三是婚姻的誓言，对于我们进入到婚姻当中的弟兄姊妹，一生当中的婚姻的誓言。第四，成为一间教会的会友，委身在其中，有你自己属灵的家。第五，在教会当中蒙神呼召担任圣职，作为教会的同工，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宣誓侍奉神，侍奉弟兄姊妹。接下来在这个世界里面担任公职，同样的照着这个国家的宪法跟法律宣誓履行担当自己在公众面前的责任，以及在法律上你有可能出庭作为证人。我们今天的法庭其实也还没有建立宣誓的这样的做法，但对一个基督徒来讲，那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重大的庄严的法律的场合下面的誓言。你一生当中，老实说，我不是说除了这七个你就没有其他的誓言，可能在非常重大非常紧急非常庄严的事情上，有的时候神会许可我们以着那样子敬虔跟庄重的心来起誓。但是对大部分的信徒来讲，在你的一生当中呢，通常就是这几个誓言，你一生没有几个誓言的。但是老实说，我们有多少的公务员轻忽他自己担任公职的誓言，我们又有多少的教会的同工轻忽他在神面前担任圣职的誓言，我们又有多少弟兄姊妹轻忽他自己委身教会的誓言，又有多少的信徒轻忽他自己受洗公开见证他信仰，在这个世界的面前呼唤神为他的心做见证的那一个一生一世跟随主的誓言。所以我们看见有多少的信徒离弃他的信仰，远离他的教会，远离主的教会，又有多少的同工看重在这世上的责任胜过看重他在上帝面前在主的教会当中的责任，又有多少公务员看重他自己个人的私欲胜过看重他在这个国家跟人民的面前所立下的誓言。一生当中就是这样的几个重大的庄严的誓言。这个是美国第一位最高法院的女法官，叫做 O'Connor， 她在1981年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法官。但是她有一个很好的很美好的见证，因为她的丈夫呢一直身体不好， 她每一次开庭，她的丈夫坐着轮椅就到法庭上，坐在下面专门给她的一个位置，因为她丈夫也是学法律的啊。然后到2005年，她的丈夫啊病重啊，身体本来是坐在轮椅上，但是身体更加的这个糟糕，病情恶化。O'Connor 呢辞去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职务啊，因为你知道这个在美国的政治里面是最崇高的一个职务，是终身的一个职务，是终身的一个的地位啊。O'Connor 辞去了这个职务，再一次像他40年前一样回到家里，成为全职的妻子啊。然后他在接受媒体的采访的时候，他说，在我的一生当中有两个最重要的誓言啊，第一个是我与我丈夫的誓言，婚姻的誓言，第二一个是我在美国人民面前的誓言啊。但是这两个誓言要掌管我未来一生的生命啊。所以他说，在今天当我在这个两个之间做选择的时候，我必须要回到那一个婚姻的誓言啊。这是他曾经在带领一个的这个宣誓的仪式。这是今年8月15号美国的第三位最高法院的女法官啊宣誓。但是到这个时候呢，就看见美国被称为后基督教时代啊信仰在整个国家里面的衰微。中间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不相信上帝，他是一个世俗化的犹太人，所以在这之前有争论，他不想守爱圣经来宣誓。后来可能是因着政治上的考虑，他最后还是同意守爱圣经来宣誓。第二，他是独身，没有家庭，没有家人，没有子女，甚至外界传言他是同性恋者。所以到最后他请了，你看见中间这一位并不是他的丈夫，是他的办公室里面的一位男同事。这个是美国200多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没有信仰背景，没有家庭背景的最高大法官或者是总统的宣誓的场面。这个国家的誓言，这个国家曾经蒙神很大的祝福，但实际上我们在这样子的一幕里面可以看到，不真正成立在上帝面前的，在耶稣基督宝血面前的誓言，还能够带领这个国家走多远。其实让我们不但是为着福音在中国来祷告，也为着福音在北美，甚至在美国这样好像基督化已经很高的地方，也为着福音在全地来祷告。当全地想起那庄严的誓言的时候，愿意每一个的誓言都真的是在上帝的面前成立的。以赛亚书45章23节，神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保罗引用这一句的经文说，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是保罗的解经啊，保罗将万口必凭我起誓啊，解经引用说，万口必向我承认。所以什么是真正的誓言？就是呼唤那一位神为我做见证，在他的面前也在世界的面前承认这一位神，承认这一位耶稣基督。所以我说，没有对耶稣基督的承认的，就没有生命中的誓言可言。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10节讲到耶稣基督那一首仆人之歌的时候，再一次直接把耶和华所说的这一句话直接引用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说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万膝必向我跪拜。在这里直接引用到耶稣基督身上，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万口必凭我起誓，就是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就是在世人的面前承认这一位耶稣基督， 并且呼吁他来为我的心做见证，以至于我在世人的面前，在那些重大庄严的场合，能够因着我所信靠的这一位神为我的话做见证，做保证，做担保，以至于我的话被称为一个誓言，以至于这样子的誓言被称为是对神的敬拜。因为这个誓言，我们就看到誓言跟什么有关，跟任性是有关的。誓言就是 confession， 没有这个就没有生命中的誓言。我们一起低头来默想，愿弟兄姊妹，我们来默想我们生命当中的誓言。我们受洗，我们领餐，我们在婚姻中，我们有担任公职的，我们有在教会里面担任同工受差派的，还有在我们以往的生命当中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誓言。我想邀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开口的祷告，也求这一位的神鉴察你的心肠肺腑，将自己生命当中的誓言，将自己要跟随这一位主，侍奉这一位主，将自己在他的应许当中的，将生命当中的盟约再一次带到他的面前，求主来建立，求主赐给我们持定我们的指望的信心，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同我们灵魂的锚，带领我们进入幔子至圣所，站在那一位至高神的面前，使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有根有基，使我们在他面前所说出来的誓言，在上帝的恩典之下带领我们的一生。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有一个回应的祷告。天父上帝，孩子在你的面前再一次把孩子生命当中自己的誓言带到天父你自己的面前，求天父你来主的掌管，谢谢主，谢谢主，求你将这个接应在你，求你将你说掌管是否你主的掌管是接应在你面前，不同于当年的成员所分离的时空所归属于被占领的那些事业所归属于被鼓励的爱人的人，提供我们感谢赞美，爱的主耶稣基督。请诗班带领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颂赞主圣名。
让我们把我们生命当中的誓言带到这